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拿到尺的，就是要你丈量地界，为家中带来祝福。拿到手电筒的，也要为家中守望。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我现在这边向所有的父亲跟爷爷、所有的外公祝福，愿神大大的保守，祝福你们，也祝福你们的全家。那我们彼此左右看到像爸爸，就跟他讲说：“父亲节快乐。”每一年的母亲节，作为儿女的想在这一天带妈妈出去好好吃顿饭，来感谢母亲的辛劳，都要事先预定座位。今年的母亲节，我们一家三口想出去吃顿饭，连跑了三家餐厅，每一家都客满，要等都要40分钟以上。我不知道父亲节有没有这种现象，母亲给人的感觉比较贴心，所以母亲节跟妈妈吃顿饭就比较热络一点。父亲给人的印象是不是比较严肃、比较威严的感觉，就比较少这种现象。在创世纪的开头，神在这边记载着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乃是按照父神的形象跟样式。在父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作为天父的儿女，在我们实际的新生命、新生活当中，我们体验到了哪些来自神的慈爱跟管教，让我们体会到天父的心意。同样的，身为父母的我们如何把从这些来自对神心意的了解，转化成我们对儿女的慈爱跟教导。我们的儿女在他们眼中，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多少神的形象跟样式。另外一个角度，中国人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容易，也因此我们了解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用心良苦。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今天是父亲节，天父，你是我们最慈爱的天父，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的教导，主，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你丰富的生命。主，我们今天早上思想这些意义，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名祷告。没有打开。在诗篇127篇当中，神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来自神的赏赐。换句话说，是神亲自把儿女交到我们的手中。当我们送礼物给其他的人，可能是表达一种对收礼这一方的感谢，也有可能是一种托付。礼物当然很重要，送礼跟收礼的两方肯定有一种情谊的关系存在，何况今天给我们这个赏赐的是造天地的神。因此做父母的面对儿女第一个要有的心情是感恩，而且不论这个儿女是淘气、是乖巧、是聪明、是迟钝，甚至不论是健康或是不健康，如果是健康那感谢神，那如果他不是那么健康也要更感谢神，因为那是神让我们有操练、增添我们爱心的机会。神赐儿女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增添对我们的爱。我和我的大哥从小就有严重的气喘病，从我的母亲怀上我开始，他也犯上严重的气喘病。全家6口人，有3个人有气喘病。我从小就不太能够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我不能吃西瓜、橘子或者是冰冷的东西，我不能在大太阳下晒太阳。我还记得常常放学以后，我偷偷跑到街上打棒球，结果后来气喘病发作的样子。我也不能闻太刺激的味道，放鞭炮、汽油、煤油都不能闻，还有这满地的 dandelion 是让我过敏很难过的事。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能要避免。 生怕哪一天气喘病发作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我就这样挂了。我的母亲她本身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两个同时气喘发作，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负担了所有的责任，他要逗我开心，他要安慰母亲，他要承担家中所有的事务，他要上班。父亲对我们四个小孩很严格，但是他也疼爱有加。当我长大了以后，我回忆这些事情，我也才了解到父爱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但却是很深刻。当我们了解到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了一个挑战。我们对于神所交给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他们，或者是更具体的讲，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儿女还在我们身边这20年到25年的时间，来向他们做见证，让他们看到天父的形象跟样式。或者我们应该要问的是说，我们自己对神天父的形象跟样式有没有了解？那我们来思考几点。第一点，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在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刚刚念过的这一段经文提醒了我们，天父向我们所存的慈爱是何等的深，神向他的儿女所施的慈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而且更超过我们应该得的。我们发现原来神乃是以一个父亲的心肠来看待我们。父亲虽然会责备，会怀怒，会生气，但是他的慈爱却是远远比这些来的大。相同的，当我们看待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就能够感到父母亲对他的怜悯，向着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们可以在父母那个地方找到无条件的爱。我特别喜欢看到小小的 baby 爸爸抱着外人想要伸手抱他，他赶快回头紧紧抓住他爸爸的肩膀。父亲的慈爱是小小心灵的避难所。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神要父亲们怜悯他的儿女，按着神如何怜悯敬畏他的人这个标准来做。儿女能够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神无尽的慈爱，乃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从神那里领受了他丰盛的慈爱，无尽的慈爱，我们成了那个祝福的管道。神把儿女交到我们手上，不也是这个目的吗？讲到神的慈爱，在约翰福音是弟兄姐妹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他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神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神的慈爱透过圣灵的同在来表达出来。同在，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可以随时随处的祷告，可以举起圣洁的手向随处祷告，而且圣灵与我们同在。赞美神。神并没有说他随时掌控，保证我们祷告48小时内一定给我们回应处理，不是，乃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随时。神向我们是如此，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同样的，要尽量跟我们的儿女同在。这个同在不是说在同一个时间之内，要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就算数。如果弟兄姐妹有到外面餐厅吃饭，你可以观察那些家庭一同出来吃饭的人。有一次我发现有一家人出来4个人吃饭，父母跟2个孩子，孩子大概10来岁，大概高中吧，4个人坐下来，父亲开始点菜，其他3个人就各自拿起自己的手机来刷刷刷刷刷。父亲点完菜，我以为他们要开始吃饭嘛，因为他们开始沟通聊天，结果父亲也拿自己的手机出来刷刷刷。 菜来了，这个妈妈说，哎，大家赶快吃，多吃一点。小孩子说，好好好。小孩子一样，一面吃饭，一面看手机。吃完饭也没有什么交谈，吃完饭一下就走人。我很怀疑他们是用手机的微信在彼此对谈。现在在家中也是如此，小孩如果吵一点，就给他一个 iPad， 或者是手机打游戏就不会吵了。这样不叫做同在啊。同在乃是说父母要放下自己，主动进入孩子的世界。儿女不会懂大人的世界，只有大人可以降下自己进入小孩子的世界。儿子女儿喜欢玩 Lego， 买很多的 Lego 给他玩，很好。但是叔叔伯伯、阿姨舅舅也一样可以买 Lego 给他啊。能够常常陪他们玩 Lego 的人就是他的父母亲。弟兄姐妹们，你有跟他一起去玩吗？还是你认为这小孩玩也无趣，自己玩就好？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降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要救赎我们。圣灵来到世界上与我们同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的爱是如此的表达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相同的原则来对待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我们应该花时间常常跟他们同在。我们的神也是恩典的神。有一个父亲常常跟他儿子周末出外游玩，回家途中他会经过一家冰店，每次走过这个店之前，父亲总是问儿子说，哎，儿子啊，要吃雪糕吗？儿子总是高兴回答说，好啊，我去买。然后父亲就掏两只雪糕的钱给这个儿子，儿子去买两只雪糕，父子两个人高高兴兴一面聊天一面吃雪糕回家。这一天他们一样在回程途中经过那家冰店，父亲问儿子说，儿子啊，我想吃雪糕，今天你请客买给咱俩吃好不好？这儿子愣住了，一直都是爸爸请的，怎么这次要他请客？于是他 很不自然说，我今天不想吃了。因此他们就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回家里面去。其实父亲每个礼拜都有给他零用钱，而且叫他不要乱花，以后存着用。在走回家这一段路上面，这个儿子脑中一直在战争，说想反复思想刚才发生的情况。他兜里是有足够的钱啊，到底该不该花钱买雪糕请爸爸呢？他又想，每次都是父亲付钱请客，似乎回报一下也是应该的，零用钱也原本就是父亲给的啊。他觉得惭愧起来，于是请父亲说，咱们转回去买两只雪糕，我请客。父亲笑着对儿子说，儿子，我今天不需要吃雪糕。这一天以后，父亲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儿子一辈子都没有忘。长大以后，这个儿子成为一个慈善家，家中所使用的只是很小的部分，他把大部分的他的钱财用在慈善事业，用在宣教事工上面。儿女的许多个性上甚至道德上的情操，是经由我们身为父母的言行塑造出来的。个性开朗乐观的父母亲应该可能比较容易培养出乐观进取的孩子，斤斤计较的父母亲可能也是会培养出很会算计的儿女。孩子是一面镜子，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时候我们责备孩子，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模仿我们，我们责备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圣经这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这样讲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人所有的个性上面，如果说有哪一个个性值得我们从小慢慢培养孩子的，就是分享，就是给予。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曾经说过，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也讲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是白白得来，我们会高兴的不得了。但是反过来说，也有很多的东西要我们白白的舍去，确实很困难。因为人的罪性最容易的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老我，想把所有的利益据为己有。基督徒从神领受白白的恩典，因此当我们培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要让他们学会不自私，学会与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他人，让他们早一点尝到帮助人的喜乐。从小学会分享自己的玩具，分享自己好吃的东西，长大了就更容易将神的恩典分享，分享神的福音，分享自己的时间出来服事，成为他人的祝福。当我们帮儿女办生日 party 的时候，帮他多买一点东西，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送他生日礼物的时候，多买一份，让他送给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弟兄兄弟姐妹。家中有客人的时候，让他出来服侍茶水，让他们从小就学会分享跟给予，而不是一味的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们的神也是教导的神。保罗勉励提摩太说，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并且提摩太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借着我们手上的圣经，借着讲道，借着特别的聚会，借着属灵伟人的见证，借着查经，一点一滴的在造就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神有慈爱，有恩典，他更是教导我们的神。教导也应该是父亲应该有的形象。我们的儿女第一个学习的对象就是父母，而且这个学习是生命生活的学习，就像保罗带着提摩太拜访教会、兼顾教会一样。那到底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什么东西呢？在箴言有几章的圣经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节，我不晓得看不看得到，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弟兄们请。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姐妹。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奉为独一的娇儿。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轻慢，这我们以奸恶治彼。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当向前直观。谢谢，很长，谢谢弟兄姐妹。箴言书的第二章到第七章的开头，都是以种子啊，或者是我儿为开头，都是以父亲的口吻来说话，也就是要勉励我们，祝父亲要教导我们儿女有哪一些事情。内容很丰富，没有办法全部提出来，我只简单的提出三点，那弟兄姐妹回去可以好好的研读。第一点，要存记神的言语，遵守神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仔细想想，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程度有多少。我们常常查经，这些学习对我们家庭的生活有多少的影响，家庭是不是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有没有彰显出新生命的样式。我们的儿女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这样子来观看我们的作为。有一天当他们长大以后，我们想要说他们继续参加教会聚会，做一个基督徒，他们心中的判断有很多的成分，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让他们可以敬佩羡慕的对象，在我们身上看不看得到神的形象跟样式。另外，在我们与儿女的交谈当中，对于人生的事物、伦理道德上的讨论、圣经的原则，应该要常常被提出来分享。而这些属灵的智慧，就需要我们平时有所预备。譬如说，儿女上大学住宿舍或者是租屋，当他们这辈子第一次遇到道德低落的室友，或者是自私的室友猛吃儿女的食物的时候，甚至欺负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该如何来处置？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面对这些道德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他们是有样随样、随波逐流呢，还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坚持原则、屹立不摇？就看我们平日是如何的将属灵的智慧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而这又有赖于我们自己本身在神面前的学习。第二，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是非不分、善恶难以分隔的一个混乱的状态。很多以前认为是是非分明的事情，现在都变得相当的混淆。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性别的定义开始混乱，吸食大麻要慢慢的合法，诈骗的事情越来越普遍，偷窃的事情越来越大胆。三个星期以前，我和一对夫妇，连我三个人在多伦多一家中餐厅吃饭，我们就在一个普通不大的方桌吃饭，就差不多就这么大。他们夫妇坐在一起，我坐在他们的对面，太太把包放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椅子下面的地板上，他们后面是墙壁，想说这样子比较安全。大概一个半小时，我们谈完事情，吃完饭要离开，太太弯下腰要拿包，包不见了。我从头到尾坐在那个地方没有离开，这包是怎么不见的？这包是怎么样从我们眼皮下面不见的？怎么可能？于是我们立刻找餐厅的员工要看录像带，要解开这个谜团。看了看，终于看到有两个年轻人到我们隔壁的圆桌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假装他的衣服掉到地上，他弯下腰去捡。就在这两秒不到的时间，他轻巧的把那个包勾出来，用他衣服包起来，塞进他的包，起来转身就走。我们毫无感觉，就这样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拿走我们的财物。这位太太受到惊吓当然是必然的，感叹这个世代的邪恶。偷东西的两个年轻人从录像带中看起来年轻壮硕，身手敏捷， 穿着现代，根本不像小偷，却熟练的偷取他人的财物。我们去报警，警察说这个很平常，一天到晚都有。我劝所有姐妹，以后你去餐厅吃饭，包要背在身上吃饭，哪都不要放，这样比较安全。许多的父母都不相信家里的小孩子会变坏，认为他们不会做坏事，从小就严格的管教，但是却有许多的年轻人却误入歧途。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除了教导真理，除了要慈爱对待，除了让儿女成为一个有恩典愿意分享的人以外，我们要警戒他们远离诱惑。这个世代诱惑太多，早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临到我们的儿女。儿女误入歧途，不是因为他们选择做恶人，乃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躲避，不知道要转身而去。去诱惑就像一个幽暗一样，慢慢的来到，让他们跌倒了都不知道。特别对儿女准备要上高中大学的家庭而言，目前除了对电子产品网络上瘾之外，最大的诱惑就是酒精跟毒品。许多年轻人上了大学，差不多就到了可以喝酒的年龄，加上父母亲不在身边，同学的引诱，往往导致的问题很多。跟喝酒常常连在一起的就是抽大麻。刚开始是因为好奇，因为同学的引诱，大麻是一个入门，跟大麻抽大麻打开了许多后续毒品的大门。这两个东西常常引诱我们儿女走向更多的诱惑，走向危险。但是他们一步一步的越陷越深，走到无法自拔的地步。这也是神警戒我们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的原因。小孩如此，大人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儿女们懂事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有计划的警戒他们关于诱惑、酒精、毒品、性开放等等。这个时代的父母亲要正视这些诱惑，早早的预防。第三个，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箴言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也说，地上的财宝是会坏的，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刚刚读过的经节也告诉我们，在我们所说的话，眼目定睛所在，脚下所走的路，都要坚定朝我们心中所认定的目标前进。而父母亲能够所给儿女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一颗向神的心早早的栽种在儿女的心田。箴言书二十二章也是第五节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教导的目标就是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有属天的价值观，要让他们从小就宝贝他们父母亲介绍给他的信仰，宝贝这教会的生活，宝贝所学到的圣经的真理。父母亲，我们要抢先一步把圣经真理放在他们心中。伟大的宣教士戴德森，就是在他年幼的时候经由他父母亲的教导奠定他信仰的根基。戴德森与他的妹妹很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在一定的时间带着他们两个到他的房间跪下祷告，教导他们祷告。他们很年幼就开始祷告，甚至戴德森的妹妹会说，主啊，求你把我顽皮的个性除去，给我一颗新的心。那个时候他才三岁。另外，对于信仰性格的塑造，戴德森的父亲也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服从。他曾说，他这样讲说，放任小孩随自己的意思而不服从，不但是对神不忠，对小孩子更不合适，让他误会了片刻不能脱离关系的天父的品性。父母亲必须训练儿女诚实的服从父母，然后他们才会同样的顺服神的旨意。他告诉他的儿女， 真正的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用信心、爱心、忍耐和克己才能够做得到。除非从小开始，否则将来必长成一个刚愎自用、任意而为的人。怎么可能会顺服天父的旨意呢？可能有父母亲会觉得说，自己的小孩子淘气不听话，不服从父母没有关系，长大就会好，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我们真的要思考，是这样吗？一个又聪明又服从的孩子应该会得到很多的祝福的。让我们好好思考如何把信仰与合乎信仰的性格扎根塑造在我们小孩子的心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神也是管教的神。我小的时候啊，父母亲都是公务员，养我们一家四个小孩并不简单。虽然如此，父母亲仍然固定时间给我们零用钱，而且告诫我们要节省的用，不可以向别人借钱。有一天，大概小学三年级，天气很热，在台湾很热很热。下课期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冲到学校一个称之为福利社的地方，可以买冰棍吃。冰棍又甜又冰又好吃。那一天我忘了带钱到学校，我又好想吃啊，我忍不住跟同学借了2块钱买了一根冰棍吃，想说我明天带钱来还同学就好了。小学三年级下课放学打扫清洁后，我就慢慢的走回家。没有想到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提早下班回家，而那个借我钱的同学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跑去我家按电铃说林康州跟我借2块钱，能不能还给他，他去买冰棍吃。我父亲火冒三丈，他骂我说，第一个，你有气喘为什么买冰吃？第二个，你为什么跟人家借钱买东西吃？我那天被我父亲打得好惨好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提到管教 这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个管教的神，透过管教，神把很多的事情原则烙印在我们的心当中。有好多的经节提到，在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提醒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姐妹请。你也要敬。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管教他们。另外在箴言书当中有很多，那我们念前面3节就可以，请。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好，我们听到这边念就可以。加拿大的法律是禁止我们对儿女使用任何的体罚的。如果你拿木棍打小孩，或者你给他几个耳光几个巴掌，邻居或者是老师发现了会报警，警察来会把你抓走。法律这样的规定当然是要保护儿童受到不当的身体伤害。我们也需要深入仔细思考管教这件事情。神对我们的管教必定是合适的，必定是合宜的，也出自神对我们的爱，而且有神深刻的旨意在其中。但是我们对儿女的管教，因着我们自己的个性跟我们自己罪性的影响， 加上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管教需要有一个一定的原则。每个小孩子不同，管教的方式跟着眼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些地方我们应该知道的原则，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特别是父亲。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分别提到一个两个很类似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这两节经文当中，都是对父亲讲的，中文都用相同的词，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英文圣经却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一个叫做 exasperate， 这个字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激怒，或者是说激起令人无法忍受的愤怒。另外一个字叫做 embitte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使人感到，使人产生苦毒或者是怨恨。也就是说，在我们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管教的方式不要激起儿女心中无法控制的怒气，或者让他们心中起了苦毒与怨恨，造成的伤害是很难估计的。这是 NIV 的版本，也许其他的英文版本有不同的字，那我今天提出来这个 NIV 的版本。各位父亲们，在我们管教或者是教导的养育当中，有两个极端会导致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发怒，甚至怨恨我们，圣经让我们极力的避免。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怒气当中去责骂我们的儿女，当我们自己都抑制不了自己火山爆发的怒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去责罚我们的儿女，最好去吃根冰棍消消气。否则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出的话甚至做出的动作都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儿女冷淡，没有沟通。我们常常会生气说，气死我了，我一个礼拜不要跟他说话。当他们需要父亲的爱的温暖，或者是谅解，或者是茫然无助的时候，我们却不在身边，或者是拒绝他们成为他们的依靠，这些都是父亲，我想连母亲也是一样，都要极力避免。当我的女儿在高中大概十年级或十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正开始进入全盛时期，人与人之间都说，把你的 MSN 给我，就像现在留下微信号一样。那时候脸书也开始慢慢流行，高中生回到家就开始上网，上 MSN， 上脸书。我就发现我那女儿每天晚上三更半夜还在用电脑不睡觉，其实我以为她很用功学习挺好的，后来发现是在学习是没错，那是五分钟做功课学习，十分钟跟同学聊天，这样反复一个作业一小时可以做完，她要做到三四个小时，甚至半三更半夜。我告诉他说，你跟同学说再见，你要睡觉了。过了半小时还是没有动静，我说不是叫你跟同学说再见吗？他说对啊，可是我有六个同学在线上，我要一个一个讲啊。我的愤怒就开始累积，累积了好几个月，我几乎我就快要半夜冲到他的房间，把他电脑扯掉，大骂一番。还好神怜悯我，我是学电脑的，我就开始找 technical solution。 我找到一款网路路由器，它可以控制家中电脑上网的时间。有一天我和我的太太就找我女儿到餐厅，就跟她讲说，我觉得她上网占据太多的时间跟精神，影响她的作息，我们打算每天放学后四点钟到七点钟让他上网找功课所需要的资料，七点到十点半他的电脑就会自动断线跟网络切掉，到那个时间他可以 做功课，十点半到十一点半网络会自动恢复一个小时，让他可以跟他同学聊天一个小时，以后自动再度切断，那要么睡觉， 要么做功课，如果功课多的话，问他同不同意。我也告诉他，这是父母亲的决定，你非得同意不可。就这样，我们家实行网络控管八个月。到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可以控制了，我就取消了这件事情。上了12年级，我也不再过问这些事情。有时候虽然是 over， 但是我忍耐。到了大学，他告诉我说，他谢谢我那个时候做那个决定，其实对他很有帮助。现在有很多网络的技巧是他教我的，我很感谢神的怜悯。我们的神是管教我们的神，我们也应当是管教儿女的父母亲。神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在管教期间，以色列人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还有玛纳可以吃，可以体会出来，神的管教还是带着恩典在其中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针对我们的儿女找出合适的管教方式，但是切记我们的管教，尽量减少其中怒气的成分，而且我们要有慈爱。最后让我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请。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这段话虽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但是应用在家庭生活中仍然是如此。各位弟兄们，单单因为我们妻子怀孕生了一个或者是多个白白胖胖的婴孩，我们就被人家称之为父亲，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就自自然然拥有了一切作为父亲该有的能力？当然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说，师父虽有一万，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不愁没有师父，但是今天不论是在家中或者在教会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有为父胸怀的人。父亲不单单只是工作供养家庭肉身的需要，更是家庭的领导跟带领的角色。父亲们需要认识，第一个，父亲是属灵祝福的重要管道。父亲的祝福与赞美代表着对儿女的接纳，儿女非常看重来自父亲的祝福。父亲的祝福可以让儿女找到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信心，父亲的祝福可以让儿女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勇气可以继续往前。旧约中的雅各非常看重父亲的祝福，虽然他使用错的方式去得到父亲的祝福，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这个经过一辈子风霜被神磨练的雅各，他了解到父亲祝福的重要性，他依然拄着拐杖一个一个为他的小孩子祝福祷告。弟兄们，要看重你所能为你家庭的祝福。我们可以请牧师，可以请传道，请许多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家中为我们的家庭祝福祷告，但是父亲所站的位置却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请你当你夜深人静，你要上床睡觉的时候，环顾家中的每个成员，请你举起双手为他们祝福祷告。当你早上开车要离开去上班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双手说，主啊，我把这个家庭交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每一个人这一天的平安。父亲也是家庭重要的守望者，父亲要主动的精心祷告，必须要掌握家中每个成员的属灵状态，常常为他们守望，常常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警醒不倦的守望。腓立比书当中所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应该常常成为父亲们的祷告词。每个成员需要守望祷告的事情实在是非常多，作为父亲的若是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支取来自天上的力量，你很容易就会疲惫，仇敌撒旦就很容易进来到家中做破坏的工作。中国人常常说男主外女主内，甚至有时候会说有一种引燃的家庭观，认为说弟兄们在外面赚钱养家，家中教养的孩子大部分责任就落在姐妹的身上，但是姐妹现在也在外面上班，同样也累了一天。虽然说姐妹心思可能比较细腻，可能有比较耐心跟孩子沟通，但是这并不代表弟兄们下了班回家就是可以休息要被服侍，而是应该积极的进入每个成员的生活当中，接替妻子忙碌一天的生活， 了解孩子每一天的遭遇，适时教导圣经的原则。弟兄们要了解妻子的期望，也要为他的祷告，如果神允许的话，要帮他们达成。同样的，也要去了解小孩子的愿望，一样带他们到神面前祷告，神若允许，要帮他们达成。父亲就是领导，就是家里的遮盖。父亲要把家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天父是我们最大的遮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是父亲节，好不好？请每位父亲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请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家族吃一顿饭，或者买一些好吃的回到家中，好好的吃一顿，在吃饭当中赞美祝福你们每个孩子，不论他是淘气或是听话，不论他的课业是好是坏，把你的祝福的话淋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记得说，有一年的父亲节，父亲清楚地表达对他的认可，对他的赞扬，让今天成为他记忆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天。最后，我请每位弟兄，每位父亲站起来，请每位弟兄为你自己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为你自己祷告，求神给你自己属天的力量、属天负担，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力，在家中成为家人的祝福跟守望者。第二件事情，为你的家庭祝福祷告，祝福家庭及家中的每个成员，求神把各样的祝福透过我们自己临到他们身上。请我们请可以开口为自己祷告。慈悲天，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主，我们众父亲站在你面前向你仰望，因为你是我们最大的父亲，你是最有能力的父亲。主，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庭都交在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能够时时警醒，时时成为家人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为了今天早上这段信息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把每个家庭交在你手中，主，帮助每个家庭活出你自己的见证，让世人看出这真是天父耶和华的孩子的家庭。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请坐。